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们继续来研读的是《教师指南》第23篇，谈到的是耶稣以及他在疗愈的过程中的特殊地位。那昨天我们有介绍了耶稣这个人，然后也读了这一篇的前面四段。那今天我们会把后面的5到7段来读完。第五段呢，他说耶稣一直在前面引导你，你为什么对他毫无感恩之情？那这个你呢，其实或多或少是指海伦的，因为其实每个人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不见得他感到最亲的一个形象，或者说引导他最多的一个形象就是耶稣，尤其是我们东方人。有些人可能跟佛教里面的，譬如说佛陀啊，或者是观世音菩萨会比较熟，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好，那么他说呢，他向你要求爱，因为唯有如此，他才可能把爱赐给你。那这边所说的爱，可能更多谈的是宽恕吧。那么因为这个眼光它是全面的，那你用什么眼光去看谁，就会用这个眼光去看所有的人，也就会用这样的眼光去看上主。所以当你在攻击你的弟兄的时候，其实啊，你内在对耶稣也同样有一个攻击的念头，只是它是隐藏着的，你没有去发现出来而已。然后同样一个时间呢，你对上主其实也怀有一个攻击之念在你的里面。那他这边所说的这个感恩耶稣呢，其实他可能更多的是讲感恩上主。那耶稣，因为耶稣他是代表上主嘛，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么耶稣本身他是一个形象，这个形象终极来说他也是幻象，只是说目前来说他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学习的楷模。所以并不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偶像一样的来崇拜跟感恩，而是知道说耶稣他的一个地位是怎么样，然后他的象征是什么。那么他说你并不爱你自己，但在他的眼中你是如此的可爱，如此的完美无瑕，因为他看的是你的实相嘛。那你不可能是说你在攻击弟兄的时候你仍然是爱自己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真正的爱是一体性的。那总之这个眼光就是全面的。如果你出发是爱的话，真正的无条件的爱的话，那么你看自己、看弟兄、看上主都是同等的爱，看耶稣也是同等的爱。那你不可能攻击弟兄但是却爱上主、爱耶稣，这个是自我欺骗，绝对不可能。那么下面的第九句呢，他说他一直陪伴在你的身旁，你难道不想由他的经验中学习救恩的课程吗？那我说这个可能有更多一些是指的是海伦本身，当然也是指的是我们。如果你把这个他把广义的理解，其实就是圣灵。那圣灵当然可以有很多化身，耶稣只是其中之一而已。那么圣灵当然一直就在我们的里面。那么他可以透过各种形象，或者甚至没有形象。可能就是一本书的文字啊，你现在手上拿这本书也可以。然后来引导你，来开导你。那他说他既已经为你走过这段旅程，你为什么宁可要从头学起？所以其实一个人说这本书可以帮我们节省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就是因为这样，因为他是凝结了耶稣他曾经走过的这段路，然后如何从一个凡人可以走到完全觉醒的境地，那是中间经过了一些什么样的过程，然后特别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经验传承，这其实是最重要的那个事情，也是为什么我们来学奇迹课程，那为什么这个课程能够帮助我们更快速的通过。那下面第六段呢，他说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了解天堂的真相，也不会明白那唯一的造物主究竟是何物。那么他这一句的话，其实他的意思应该比较是偏向说，如果你是仅凭你自己的话，其实你很难去了解天堂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更不要说去了解上主了。但是像耶稣这样子的第四句所说的这个先圣先贤，就是说因为他们先走过了嘛，走得比我们更远更快，甚至他已经到达了。那么他们的成就是远远超过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那么我们为什么宁愿不要去跟他们学习他们的经验，然后要自己闭门造车，自己画地自限，自以为自己的一套，然后这条路是非常的正确的。 好，那么第七句呢，他说，然而他只能献给弟兄他自己所学到的一切，为此你需要转向那已放下的所有限制，而且超越了学习极限的一位。好，那讲到就是说，你能够给予你弟兄的只能是你自己已经所学到的东西。那我们过往学习的都是小我的那一套嘛，那么我们的给出去呢，虽然你仅可以给出所有的东西，就是任何形式的东西，做了各种很好的事情， 给出各种很好的东西，但是因为这个内涵不对，所以形式不管是怎么样，这给出仍然是有问题的。好，所以你仅可以给出在物质上、金钱上，在你的劳务上面给出最多的服务，给你面前的那位弟兄，不管他是谁。但是如果说你内在心念仍然是分裂的话，其实你这个给予也是在攻击他，只是说这个攻击呢，有太多时候是包装在所谓的善意的这样的一个眼光之下了。好，所以我们的给呢，你要学习从形式然后看往内涵，也就是你的起心动念是什么，你是用什么眼光在看这位弟兄。好，当你在给的时候，好，那么这个时候你才会真的了解过来，然后会转向那一位，其实就是转向耶稣或者转向圣灵。好，那么他会与你携手同行，而且这边还提醒你说，他其实从来就不曾离开过你，他永远都陪伴着你。好，那下面第七段呢，就是我们昨天有提到的，本课程就是出自于他。好，这他就是指耶稣。好，那么他知道如何以你熟悉的语言来与你相通。好，那么除了他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老师用不同的象征来指点迷津？当然是有。好，那么当然耶稣那个时代还没有英文这个语言嘛，所以我昨天不是说这部课程其实严格来说并不是耶稣传的，也不是他写的。好，那不晓得你能不能更加理解一些呢？好，那再来就是说这个，所以说这个象征并不是很重要了。好，重要的是他所传承下来的那个经验跟智慧，那个是我们最主要要学习的。好，那如果说这象征是耶稣，但是讲的东西没有智慧，那但首先可能我也不会相信那是耶稣传的，那或者是说我就把它放在一边了，我不会管它到底是谁传的，这不是很重要。好，所以当然你要追随其他老师也可以啊，好，也没有什么不行。好，不过他这边有说了，在第五句他说，我们需要各式各样的课程呢，不是因为需要不同的内容，而是为了因材施教，所以我们会调整跟改换我们的一些象征。好，那所以奇迹课程它的确不是一个面向广大大众的课程，至少以我们这样读来，起码它的文字并不是太好读，它对你的知识水准会有一定的要求。好，那他甚至需要你对于心理学或者是基督教有那么一些些了解，可能是这样。好，所以我们从来不会说奇迹课程它就是适合所有的人。好，但你也可以说没有一部课程或者说任何一个宗教或经典是绝对适合所有的人。好，可能就可能没有这样的东西，因为这个是小我的世界。好，它是多元的，它是二元多元，然后是有各种情况的。好，所以应该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是适合所有的人的。好，那只有真理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好，那在小我世界因为没有真理嘛，好，所以基本上你也找不到放诸四海皆准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好，那么所以所谓真理呢，传到这个世界里面来的话，他要引导这个世界里面的人，他可能就需要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媒介跟方法跟象征。好，但是呢一样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形式仅可以有非常大的不同，但是内涵其实是不变的。好，所以我们又会发现说，真的是谈到真理的东西呢，虽然说不多，但是呢他们谈的精神内核基本上都是一样，或至少是很类似的。好，所以他说不是因为需要不同的内容，就基本上内容都是指向于奇迹课程所做的这个宽恕的精神的。好，然后他是将你导向这个无条件的爱。好，那这样你才能够去辨认出怎么样的课程它是真正有智慧，然后是真正究竟的。好， 那所以我们能不能来回答看看他这一篇所提出的问题，就是耶稣在疗愈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地位，可以说他并不具有特殊性，就是说任何的象征都可以，任何的人都可以。好，那所以你也没有非得要读奇迹课程不可。不过以我自己，因为我也在外面绕了一圈嘛，好，那么不是说一生下来就学奇迹课程，好，那么以我自己所经历过跟探索过的，奇迹课程的确如他所说，他可以帮你节省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好，因为他是讲的东西第一个非常正确，然后第二个非常切中核心，然后他讲的东西也很细致，好，所以他可以让你很快的去觉察到很多很多你以前觉察不到的面向。那在最重要的是它有一套练习手册，让你能够按部就班的然后有一个完整系统的练习哈，那么让你逐渐的能够去做到他所说的那个增宽恕的精神。好，那么当然奇迹课程的优点还有很多哈，但是基本上就是集合这些呢，在我自己学习过程中我会看到说在奇迹课程里面我才真的体会到真正的进步是什么。好，真正的突破是什么。好，所以它本身没有特殊性，我们也不把它偶像化，好，那只是因为它是目前我们能够找到最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就继续跟着它学习。好，那么我们会一遍一遍的去读它，是因为不是因为我们把它当成是经典，好，而是说这个书里面你一遍一遍去读的时候都还能够读出更多更深的那个智慧，你以前没有看到的。好，那我想这个是奇迹课程还有他的传导者耶稣呢，他对我们来说的一个意义所在。好，那么如果说这课程对你来说明明就在手边，而且你也能看得懂听得懂，然后没有什么就是结构性上的问题让你非得不能够学它不可的话，那么你还不学，那我想这个就是抗拒的成分居多了。好，好，那么这个是我们就是这两天所谈的，就是关于耶稣在这个救赎跟疗愈的过程中能够给我们起到什么样的帮助跟作用。好，那么我们是很感恩他还有他所传的这部课程呢，能够大大的缩短我们的时间，好，回家的时间，然后其实也是大大的减少了我们在这个时间所承受的痛苦吧。好，那最后我来讲一下，就是我们在这个大陆这端是公众号，然后台湾这端是教学网站呢，最近我们有做了一个使用指南，好，特别是给初学者开辟的。好，那我特别在里面呢就是给你指引了在网站里面还有公号里面最重要的那几篇文章，好，还有几段录音呢，让你可以去当作是一个入门来做学习。好，那么我特别分开了理论的部分还有操练，好，就实修的部分。那在每一条我都有附了一个连结，好，就是不管是图啊是文啊是录音讲解，好，那我们在后面都有附连结，好，那我们都把它做的排版的非常好，然后这篇文章我们也放在分别放在公号跟网站里面的比较显眼的位置。好，那么如果特别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好，那你想要快速的了解奇迹课程理论架构，然后它的宽恕到底在讲什么，然后再来是它如何应用在生活中的各种不同的场景里面，那么这篇会是很好的你可以收藏的一个材料。